新闻老友记，寻找新闻与历史的交集。我是主持金伦。世界杯到了，需要避孕套的又开始囤货了，又是一个激情四溢的时段。那么有人就说，性爱和足球其实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说要专注啊，要有新鲜的花样，还有人说要团结合作，千万不要抱怨同伴，这些都没问题，最重要的是要有爱，这个我非常同意啊。今天我们和美女帅哥一起来讨论这个不严肃的话题。首先介绍两位嘉宾，一位是南方都市报的评论员王秀林，球迷啊非常懂球，你又来了。还有一位是很久不见的美女，南方都市报的图片编辑七雅。哎，我们今天来聊足球的话题，我实话实说，我是完全不懂球的。但是
我看出来了。
但是即使是完全不懂球，我也知道好像是英超那种绯闻比较多是吧，好像这种球赛好像是什么第一性丑闻联赛是吧。
但我们世界杯嘛，其实可以先聊世界杯的绯闻。我自己就是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这样，就是说上一届世界杯巴拉圭有一个乳神嘛，那么他的凶器很大，
然后里面加个手机是吧，
就是他是巴拉圭的这个国家队的铁杆粉丝，每一场国家队的比赛他都会去看，然后呢在那个现场世界杯他这样的人就很容易成为中心嘛，然后他把手机夹在这个沟里边吧，这个是属于这个就是一个引爆点。但人家问他为什么，说因为我没有口袋啊，然后我就顺手就放了。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伴随着世界杯这个比赛本身很精彩的一些内容传播开来，其实还有这种花边新闻很能吸引眼球，成为世界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个里面应该是有一个营销团队在里面炒作吧，这不用说了吧。
这个我没去管，我作为一个脑残球迷，我就是
你就
觉得好玩，对，我就觉得
夹个手机。
对，
我先说一个题外话，因为我看足球其实是因为受我父亲的影响，因为我爸爸当年在我老家是足球队的，然后很小的时候就带我看。其实我印象中对足球的那个印象是停留在当年那个巴乔射飞点球的那一刻，然后在那个之后，
20年前了
、年龄暴露了。
哎，我想问呢，这个你老爸看中国队踢足球吗？那个要备好那个药片啊。
98年给我的印象就是罗纳尔多的女朋友苏珊娜，披着巴西国旗，然后呢有一个就是很俊俏、很美丽的一个脸庞。
其实这个世界杯的太太团也是一个看点，
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大家都在想
那会儿还是他的女朋友啊。若干年以后发现那也是罗纳尔多已经第三次婚姻了，就
说是有球队不让那个太太团去他那个球队踢球的
英格兰嘛，
英格兰是吧，
还
有没有什么类似的稀奇古怪的规定啊？我真的
其实要讲到这个，你要说到这个话题的话，我就觉得这种话题
你有发言权，
不是我有发言权，是我们就不要把这个目光限制在英超，我觉得英超的它的性丑闻多，
当然不要限制英超，
有
它也可以讲一讲嘛，
有它特定的一个因素，因为你也知道《太阳报》有多么的八卦，然后完了之后，其实英国还有一个举世闻名的就是足球流氓，在这个酒精的一个帮助下。大家的情绪，特别男人的情绪会非常的嗨，然后其实作为一个下酒菜来讲，我个人是觉得可能女人和政治是男人特别喜欢聊的一个话题，但在这种情况下，在足球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男人喜欢站队，我是哪个队的一个粉丝，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他跟品这个政治之间的那种逻辑是有一定的相似性的，我个人这么看这个事情。哇，
气啊，让我刮目相看，他一说这方案已经把我绕晕了，结果你
就是
你要让男人燃起来的话，你给他
就是足球政治女人，三者我觉得就是男人如果是一堆干柴的话，那个你只要给他点那个火，他马上就燃烧起来
了。对，你要给他啤酒女人，然后还有让他们各自分阵营。
哎，你看这么多年足球，就是跟那个比如说绯闻也好啊，花边新闻也好，最相关的你是印象最深刻的新闻是什么？
那当年我喜欢英扎吉嘛，
又暴露年纪了。
哎，英扎吉真的是属于他不属于那种力量型的选手，然后那个眼神特别忧郁，然后完了之后那个我记得那个时候他当时是跟维埃里什么有闹这种同性恋的一些绯闻，那时候可伤心了，就是印象中其实当年是意甲很辉煌的时候，
对对对，
那个时候绯闻不少啊，只是现在可能大家的关注点是在英超或者西甲。
其实西亚刚才说的就是说一个联赛，比如说当年意甲，它90年代有小世界杯之称嘛，那所以呢，就是说，你可能意大利的媒体没有那么发达，但是由于它联赛很发达嘛，所以它就会 曝光很多丑闻。那现在英超是举世公认的这个世界第一联赛，然后呢同时英国又碰上他这个小报非常发达，
对
吧，默多克这么一帮混蛋过去把这个新闻的这个尺度往下降，那所以就造成这个英超稍微大牌点的啊都会闹绯闻。你像这个切尔西什么阿什利科尔啊，就是还有这个特里这样一些后防大将，每个人都跟这些每个人都被扒得干干净净。
谢林的新闻官是非常正确的啊，就但我想问一下他闹绯闻这个太阳报有没有造谣说他是没这个？
没有造谣，没有造谣，
就是还是有新闻事实的。
对，是有新闻，
肯定是有新闻事实。其实，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流行文化的东西，有点像当年摇滚乐特别火的时候，特别是七八十年代，有很多 groupie。那在这种文化下，其实很多这个女粉丝或者说很漂亮的一些女明星什么的都会有这种心态。那以我跟哪个著名的球员发生关系为荣。这个时候媒体也会喜欢去报道东西，毕竟吸引眼球嘛。
是这样。
我插一句啊，就是喜欢英扎吉的女粉丝男粉丝可以跟我们的微信互动一下，我们可以把你的那些相关的话转给齐亚。
是这样，就是英扎吉呢刚刚荣升为 AC 米兰队的新任的主教练，合约是3年，那到2016年底结束。那英扎吉他现在已经退役了，而且还带了 U19 的青年队拿了这个锦标赛的冠军，所以他现在已经是过气了。那现在比如说人气之王当然是 C 罗了，对吧？梅西当然他个儿比较小，C 罗的话他那个力量感，他那个肌肉，对吧？
你这样弄，我以为你是乳神呢。
哎，你有看过那个最近的非常流行的一个商业广告片，然后就是讲世界杯的。
对。
然后几个
是某个著名体育品牌。
对，美国某个对。
那在这个广告里面，C 罗在那边呢，他的形象其实就是女性男色消费嘛。那就是 C 罗这样的人就非常。符合作为女性性幻想对象这样一个角色嘛？那之前我刚开始说的这个巴拉圭的这个乳神啊，他就说，
他说乳神，他那个音调特别不一样。
对，这个乳神，他就说，就只要你赢得了这个胜利，那每一个巴拉圭的女人都愿意跟这个球星做爱，那一样的，就是
这也是男人的幻想之一。
但有一些女性她会表达出来，她会代意嘛，就是会代表。好像所有的这些女性，但是南美不一样，我们看南美的小说看南美的这种电视剧你会发现你可能没看过南美电视剧，
我不看
就是说它里面对于性的这种奔放程度是我们这个保守含蓄的这个东方民族很难理解的。
我们讨论完球星之后，我其实很想，我作为一个非球迷啊，我很难理解球迷的世界啊。比如说有刚刚出个新闻，
我跟你不是一个世界的，
不，我们不是一个世界，不是一个次元的。刚刚有一个安徽的小伙子，年薪10万了，不干了，辞职说干嘛去看球，看完球之后，然后继续来上班。
是这样，我就挺不好的，就是看球的时候呢，看欧洲或者是南美的这种队伍呢，我会比较放松，我会跟着有一个激情在，但是我不会担心。但是我看恒大比赛的时候呢，我是恒大球迷啊，我会觉得我很担心，我会心会揪着，比如落后了以后，然后我那会儿脾气就不好，我家里人就是说我就会提前给他们打预防针，就你别惹我，那会儿你们走电视机前不要慢腾腾走过去让我看不见那球，你们得走快一点，
把菜刀收起来啊
对，然后
铁东东西全，
然后如果说踢得不好呢，就只有中国队踢的时候真的是想砸电视，但是如果是恒大的，因为不会让我们很失望，一般就摔什么这个纸巾啊什么，偶尔往地毯上砸一下手机之类的，就是对，就肯定会有。那我不是最夸张的，但是
我
也是很有情绪的。
我关心这个终极的问题啊，就是说有人真的会因为世界杯去冷落老婆导致爆发感情危机感情大战吗？
你这是两个逻辑，第一是冷不冷落伴侣的问题吗？
对对对，
会，绝对会，我就
会
啊，
你就会。
最好的策略就是把你的另外一半也发展成为
球迷。
那人家比如第二天得上班干嘛，那不可能陪着你3点钟起来，对吧？
对。
那还有个就是说，至于会不会变成一个家庭危机，那就看你男人的掌控能力或者是你的沟通能力了。你要在这个足球之外，你要有一些弥补措施。今天我碗我洗了。衣服我洗了之类的，所以你要有一些
银行卡这个月先交给你了，下个月再还，
每个月都交，那个不成为那个没有变成筹码，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要有这样
的。我不打听他的意思，但是我想问一下你，就是你周边的朋友就这一块除了冷落之外真的是在 比如说爱情啊性的方面都会有一些危机吗？有没有这种你见到的新闻或者你听说的故事？
我们因为没有谈到什么世界杯来跟我们具体的什么性方面有什么，因为我们一般是作为看客看人家这个怎么怎么乱搞乱来，或者是这个世界杯期间啊这个避孕套脱销之类的，就是这种新闻具体到自己，
我不是问你，我不打听你的隐私，我不打听你的隐私，我只是
没有我没有什么隐私。
其实这个问题的话就不能说是完全扯到性方面，或而且这对于就是说其实我很难理解，就是说因为看足球的事情然后跟另外一半发生分歧，我觉得个人有个人的爱好，那他喜欢晚上看就晚上看，
但情绪不稳定啊，就是你家庭要维护情绪稳定嘛，你比如说恒大什么输了，哎呀什么1-3，
但是这也是一个问题，
很不爽啊，然后就本来是一句好好的话你就会给他顶回去之类的，
那
约法三章
吗？看医生的
不是，但是这也可能是你为什么你觉得可能看足球然后你没有办法那么融入的一个原因，是因为看足球真的得是带着感情看，那每一年因为我刚刚说过我有意大利球队的这个情节，那每一
因为意大利的帅哥多吗？
其
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但是还有因为跟我从小看意甲的那个经历有一点点关系，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有也有那个女性朋友，她是非常超级粉丝，然后但是她是德国队的死忠，那个时候是我大学的室友，那这个时候看世界当年那个德国和意大利决赛的时候，那个时候就非常的宿舍的情绪就非常紧张，然后我们两个可能就各不相让，这种情绪是
2006年的时候。
我告诉你，你还是幸运的，你知道我以前也看过球，我是看中国队踢球，看中国队踢球之后回去大概真的有起码有5个小时左右很沮丧。后来我为什么不看球了？就是因为我是中国人，我有一颗民族心，我老看中国队踢球很憋屈，我就不看了，我放弃了，对吧？
你是个爱国青年，
我爱国青年，非常爱国的。
你看这，在这个足球领域，你应该有大爱，不然的话会让自己很。
我还得跟你一样去看一下意大利踢球。哎，哪个队经常胜呢？
那西班牙，
对，
西班牙是上届的冠军，同时又是12年欧洲杯的冠军，所以
就是巴西好像总是打得很漂亮，但是很难拿到冠军，是
巴西也
没有巴西世界杯里面普及的，就是他拿了5次冠军
啊。
然后运气，
我不是球迷，
运气比较差的应该是荷兰队。如果是
荷兰从来没有，荷兰3次都是亚军，
荷兰
74年、78年以及10年都是亚军啊。
感谢两位普及这么多知识啊。我还要回到我自己关心的问题上面来，就是很多人就是说啊，世界杯来了啊，这个会对经济啊消费都有影响，包括有一些券商啊比较脑残推出世界杯概念股啊，推荐什么这个青岛啤酒啊这东西。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你们对这块的资讯很多吧，就是如果不是如果啊，世界杯来了之后啊，它真的产生的这个消费力会对比如说啤酒啊什么避孕套啊红灯区啊有一个经济拉动的作用吗？有个拉动的作用吗？真的有吗？
就在我看来，这个带动产业这个说法是太夸张了。可能短期内你因为一些预期的一些关系，概念股可能有涨，但是你带动产业这个就很夸张。然后再加上，其实对于巴西来讲，它作为今年的东道主，它的一些也有受惠的产业，也有这种受损的一些产业。我觉得这东西还是得靠数据说话。
我有一个数据，我看了那个之前有一些这个公司的一个预测吧，就是巴西现在这回大概去呢应该是这个球迷应该是不到200万，整个就世界杯期间的游客大概就不到200万，那他们大概的一个消费能力大概其实也就带来30亿美金的这样一个，当然不完全，它只是光落地，那不包括什么什么来的机票什么这些，它只是光落地，比如说买买啤酒什么吃东西啊。
跟秀玲和西雅聊天，两个人都是我足球方面的导师，尤其我要向西雅学习，不要自己找气受，去看一下什么意大利队踢球啊，西班牙队踢球啊，多好啊，有利于自己的身心健康。在旧闻今谈的环节，我们讲一讲中国古代的足球。历史现实总是有某种关联，让我们在旧闻今谈中品味那些故事的细节。前面我们讲世界杯讲足球，我突然想到了北宋的高俅，还想到我们中国古代的足球蹴鞠。先考证一下它的起源啊，有人专家这样说的，他说中国的足球起源呢，是在皇帝的时候就有了，炎黄的黄啊，什么意思？我去看了一下资料，说 中国古代的时候，这个皇帝啊训练勇士，他是用那个石头做的球来训练的，让那些勇士用脚来踢那些石头做的球。我觉得这个不是脚有病，他是脑子有病的。这个能训练出来勇士吗？能训练出来残疾人呢、啊、我不太相信，但是作为一个信息提供给大家。关于蹴鞠的起源还是有相关的说法的，有一个说法是说战国的时候，这个赵武灵王啊，他有一天带着他的骑士嘛，他不是搞胡服骑射嘛，带着骑士到城外去瞎逛，看见几个野兔子，说给我分而追之。哎，大家就扑上去想把这野兔子抓住，结果没抓住，野兔子从那个马的缝隙之间跑掉了。那赵武灵王就比较哎呀沮丧了。总而言之，哎，他的谋士说，你不要沮丧，我们这样，我们回去把球当这个兔子来玩，在宫里面就可以随时来玩这个游戏，不就 OK 了吗？赵武灵王说，不错，我们就按这个办，哎，你去全权负责。其实在史记里面呢，苏秦他也提到这个东西，他说在临沂这个地方大家都很富足，哎，我看到很多的人在玩那个、很多游戏，中间就包括一个叫做踏鞠的游戏，就是蹴鞠这个游戏。所以在战国策和史记里面已经有蹴鞠的记载了。那么在汉朝的时候，跟刘邦有关系的，哎，也有一个关于蹴鞠的故事。刘邦的老爸沛县丰邑的一个庶民啊，儿子当了皇帝，那接到长安的这个未央宫去住啊，吃好的喝好的，住的豪宅是吧，没问题啊。但是老爸老是闷闷不乐，刘邦就派人去问他，哎呀老爸，你为什么不高兴呢？他老爸说，哎呀，我以前住我那个地方就是跟我那些哎底层的哥们玩得很开心，一天的工作之后呢，我就开始斗技啊蹴鞠啊，挺有意思，这个未央宫没啥意思。刘邦说，这个好办，我们在长安城一栋100里画一块地方给你，把这个老家那些人都接来，然后你照样可以在里面玩你以前的那些东西啊。哎，太公说这个好，结果在里面玩的不亦乐乎，非常满意。这个蹴鞠在历史上留下了这么一笔。那么蹴鞠它还是可以帮你升官的，你想想看，北宋高俅不就是这么一个人吗？哎，高俅不但是著名的球星，而且哎他的这个名字也起得非常酷。水浒传里面对高俅这个人的相关事迹以及相关的这个性格的描写虽然有点夸张，但是大致的脉络是不错的。哎，他是这样描写，他说有一天宋徽宗在那玩球啊，就踢那个蹴鞠了，结果高俅也来了，哎，看到宋徽宗把球踢过来，他赶紧一个鸳鸯拐。什么叫鸳鸯拐？我仔细研究了一下，就是左脚和右脚的这个脚踝的外部啊，就这么点了一下，这么点了一下，点得非常漂亮，然后把球送到了这个宋徽宗的面前。宋徽宗说，咦，这个不错啊，这小伙子球踢得挺好啊，啊，那要提拔，就留在身边经常陪宋徽宗踢球。你想想啊，经常陪领导踢球，没多久就做了殿前都指挥使，是一个比较高的官员，而且是军事方面的一个官员。玩蹴鞠搞投机还不止这么一个例子。北宋的时候有一个丞相啊，宰相叫丁谓，有一个书生啊想升官，叫柳三富。哎呀，考虑一下怎么样去接近丁大人呢？丁大人不是爱踢球吗？很简单啊，丁大人的相府他不是有一个球场吗？我就守在这个外面，丁大人把球踢出来，我赶紧就把这个球捡起来，哎，然后去还给丁谓，拜见丁大人。一边拜见，你要知道这个柳三富他的球技真的是非常高的，他一边跪拜一边可以把球在头上肩膀上后背上的颠来颠去，就是不落地。哇，这个丁宰相一看人才啊，提拔，立即给他批了一个官。所以从高俅和柳三富他们的这个发迹史来看，有一个手艺是很重要的。如果你这个手艺正好和领导的爱好相一致相吻合，那是非常的好的。如果正好有机会让你在领导面前展示你这个高超的手艺，你一定会发达的，青云直上的。这个就是万恶的这个封建社会的不好的东西啊，不着调的封建社会，人治社会就是这样的，我们要鄙视它。我们现在是法治社会，肯定不会这样。最后我们来听一首和足球有关的歌曲，希望大家能够放松精神，然后去欣赏世界杯。关于我们的节目，我们希望你更多的得到您的关注，就是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号，还有我们的节目会在凯迪网大爷网加以推荐，谢谢您的关注。